路加福音的十八章。那我们上一次呢，停在了路加福音的十七章的最后，我们分了两次呢，解释了末世的道理啊，就是基督会再来。这个呢，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个美好的盼望。但是既然是有盼望，就说明了还没有到。那从现在到实现的过程中呢，也就是我们经常在基督徒的生命里啊，称为成圣的路。成圣的路呢，其实就是已经相信了，已经知道我未来会去哪，但是呢还没有去，基督还没有来。现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地上活着的每一天呢，都是在这个路上。那在这个路上呢，我们有很多的道理要学习，也就是关于成圣的真理啊，当中有背起十字架的真理啊，也有信靠的真理。但是呢，有一件事是我们一直必须要做的，也是最重要的一些事之一啊，就是祷告了。所以应该说呢，一个基督徒当他得救，一个相信了以后啊，跟没有信的时候有一个生命中所做的事情最大的区别之一啊，就是他的人生里多了一件以前不做的事，这件事呢叫祷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看见没信的人啊，那他们可能会了解啊，最后他会一般都会说，他说我不知道怎么祷告啊，谁教我怎么祷告啊？为什么他不知道呢？因为当我们没信的时候呢，我们的确是不祷告的。所以祷告就意味着呢，我不靠自己，我靠我祷告求的那一位，对吗？否则就不叫祷告嘛，对吧？否则就叫我做，对。所以祷告就是我原来靠自己，我去解决我眼前的困难。这困难是五花八门的，只要是我们在地上生活，因着罪，困难就是多种多样的，但是结果都是一样的，就是眼泪啊。所以不管困难怎样，眼泪都是跨不过去的。但现在呢，既然我在眼泪里我跨不过去，神就给了我一个出路了。我们认识他，我怎么会与他的关系越来越近呢？我怎么会越来越信他呢？必然是恩典嘛，对吗？所以圣经有一句话叫，罪在哪里显多，恩典也就更显多，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会想，我罪在哪里显多，是不是惩罚就更显多呢？圣经却说呢，恩典却在哪里更显多。原因就是我们若不是看见他啊，他的能力，他的良善，我怎么敢跟他越来越近呢？对吧？你不可能看着一个人拿着棍子你就去拥抱他啊，这是不可能的。所以神也是这样。所以祷告就意味着呢，你跟他的关系，这个关系基于什么呢？基于两点，就是你信他，他照他的应许来祝福你，对吧？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在祷告里得着一个充分的显明。这就为什么一个基督徒得救以后，祷告的生活是他一个非常重要的生活的一部分。随时祷告，凡事祷告。我们在这今天这一讲的最后，我会把圣经里关于祷告的教导的经文我都给大家列出来，大家最后照那个去查，就会知道神对祷告的教导其实是非常非常丰富的。那我们今天其实只是当中的一点啊，它并不是只在路加福音的十八章的前面八节讲到，其实在后面呢，我们下一次也会讲第九节到第十四节，也是在讲祷告，还有其他许多的地方在讲。但是祷告首先我们要看见它是一个关系，你只有相信的那一位你才会去求他，对吗？你不可能去求一个其实你也不怎么信的。那同样的道理呢，你只有看见从他那里来他的信实和恩典，你才会下次继续去求他，对吗？如果你不停的就是去了，也就是得到的是冷眼，是刑罚，你下次还会去吗？你肯定不会去了。所以祷告是一个生命成长所必须的，也是我们跟主啊信心关系加深所必须的。好，那我们今天呢主要的经文呢是十八章的一节到八节，这里面讲到的主题其实就是一个祷告的一个方面，叫做恒切啊，叫恒切的祷告。我们先把整个经文呢，我帮大家读一下啊，第一节到第八节，路加福音的十八章，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 免得他常来缠磨我。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啊，我用红字标出了第七节啊，第七节是这个整个一段的要节啊，等会我来解释。好，我们一点点往下看啊，我们先看第一个部分，也就是耶稣教导我们呢，要恒切祷告，不灰心啊。第一节说，耶稣设了一个比喻，那比喻就意味着呢，它不是一个真实发生的事，但是呢，它是用一个地上的故事来讲明一个属天的道理啊。所以他用一个比喻，好让你能理解这个属天的道理到底是什么。结论就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好，那常常祷告就意味着呢，信徒不容易坚持祷告，对吗？好，我们要想一想，我们在座的大部分是信徒，为什么信徒知道祷告很重要，不太坚持祷告呢？一个基督徒生命啊，得救以后的生命啊，最重要的几件事呢，一个是祷告，一个是聚会啊，一个是敬拜，一个是读经啊。那你可以想一想，就一共不会有什么七件八件十件事，一共就那么在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节讲的这几件事，就那么几件，那为什么就坚持不了呢？因为它和我们的肉体的本性是反的。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神让我们去做的事啊，其实是跟我的老我的本性是冲突的。我老我的本性碰到困难第一想是什么？靠自己，对吧？我去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啊，或者说呢，我去找人呢，对吧？我找别的帮助。我一般不会上来第一反应就是我去找神。那如果你是第一反应是这样啊，说明你跟神的关系很近了。换句话说呢，当你要去祷告的时候，就意味着你在寻求帮助，那你有个排序的。那你寻求帮助一定是你觉得最有可能帮你解决问题的那个方向或者那个资源，往往呢它不会是神排在前面的。对吗？这是一个常态。我没有在这里论断任何的人的意思啊，因为这就是一个基督徒成长必经的过程。我们得救不等于我立刻跟神的关系就进到像戴德生、像彼得、像约翰那么深了啊！我一定是有个过程。那我刚生出来的婴儿，我的过程就是我不太会想到去找到神。我想到的什么？我想到靠自己，自己靠不住呢，我就靠我最好的朋友，或者靠钱财啊。所以为什么在地上啊？我们常把钱财当作偶像呢，因为我觉得他靠得住，所以呢我在关键的时候呢我还得去找他。所以神告诉我们要常常祷告，就意味着呢在任何的时候，我第一想到的去寻求帮助的方向是哪里啊？是神啊。那我跟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啊，这就不是比喻了哈，是真实发生的事，是发生在圣经里的啊。有一个王呢，他叫亚撒，他年少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呢，在列王记里啊，他非常的敬虔啊，他也按神的话做。但是他到年老的时候啊他就开始有一点骄傲了。然后呢他到年老得了病啊，脚上生了病。他生病了以后呢，他就只求医生。圣经是这么说的。他只求医生。圣经从来没有说呢你求医生不对。但他作为以色列的王，他作为按道理至少应该是信心的榜样，对吗？大卫就是信心的榜样嘛，对吧？然后他做的是什么？他只求医生，最后结局当然是不好的。所以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啊，祷告不是一个可选项，祷告是必选项。第二呢，祷告不是一个附加项。祷告是从顺序来说是最重要的，就你在排序，你要把别的事情先去放一放，先祷告。我举个例子啊，这个有可能大家生活中会碰到，比方说你开着车在路上出了故障，你该怎么办？ 你第一下起来下一下车赶紧掏电话是吧？是肯定是马上掏电话啊，不管打给谁啊，可能打给应急救援的，可能打给你先生或者打给什么朋友，反正总之你要赶紧电话啊，手机没带就更抓狂了啊，是要打电话，但是要先打给上帝啊，不是不打电话啊，接电话的那一位你要有个顺序的，因为呢谁都有可能不接电话，神不可能不接电话，是吗？我想告诉大家，其实像在我们住的这个城啊，一到冬天经常会有那么一两次一下雪就全城瘫痪的这个经历哈，在这住久了大家就会有感觉，尤其是第一次下雪的时候几乎全城就瘫了，越是这个时候越没人接电话。对，你再高级别的优先客户都没用，因为没有人来救你，因为全世界都在喊救命，是吗？这个时候经常就是我听见过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啊，一个朋友下班是第二天凌晨才回到家的，真的四五点钟，头一天晚上下了班回去，第二天早晨四五点钟才到家的，就等了，他就只能在路上等。那我想问你，神他会不会听电话？我看见大家好像都在沉默啊，对，所以神告诉我们要常常祷告嘛，是吧？因为你也觉得他不会听电话，对，好，不可灰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容易灰心。为什么容易灰心呢？这有几个原因啊。第一呢，就是神并不是按照我设想的方式来回应的，就我应该一开始会有一个想的方向，那最后好像事情的发展呢，不是像我想的那样，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呢，神不是按我设想的时间表来实现的，是吗？就是我觉得可能应该祷告完了，大概什么时候会有结果了，还是没有。然后久了呢，我就觉得哎呀，很丧气，很灰心。所以不可灰心，常常祷告，神是给了一个命令，或者说一个结论。然后呢，他接着他要用一个故事，用一个比喻来支持这个观点啊，这个比喻很有意思。我们来往下看啊。所以在比喻的故事中呢，我们可以看出啊，他是不容易坚持，容易灰心的原因哈，就是祷告呢没有立刻成就。立刻成就的意思就是按我想的时间，按我想的方式，我就看见结果了。大家一定要记得，祷告神听了，剩下的就是我的信心了。我再说一遍，祷告神听了，剩下的就是我的信心了。好比我刚才说的这个例子啊，那在冰天雪地里啊，你打电话是找不到帮助的。这时候你祷告了，然后你再等等看，你看一看会有什么变化。我们很多时候不相信神呢，是因为我们有太多的固有的我的意见。我觉得要按照某一个方式，要按照某一个时间，当不是这样的话呢，我就开始不信了。所以在这一长段的最后，在第八节圣经说，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吗？你看他把这两个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恒切的祷告一定是配合信心的，对吗？在注意在这里哈，神并没有在这个恒切的祷告前面设条件。什么条件呢？你做了什么善事啊？你在这件事情里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你的罪？神并没有加条件啊。我们很多时候祷告啊，会什么时候会理直气壮呢？我昨天才在教会服侍，我今天祷告会比较理直气壮啊。我什么时候会比较声音微弱呢？这个事是我自己搞砸的，现在烂摊子，求神来收拾，我就不好意思，我声音就很轻。这还是自以为意，弟兄姊妹们，明白吗？神不是因着我做了什么而回应祷告的，神是因着我是谁而回应祷告的。阿们。 你的儿子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配得你给他做饭的，而是因为他是谁，他是谁啊？他是你儿子。阿们。我们是谁？我们是谁？大家想清楚自己的身份。我们是神的儿女。哪有孩子遇到麻烦去找邻居的？你搞砸了事，你也回去找爸爸。阿们。对。所以不要去在麻烦里先去互相抱怨。说你今天就不该出门，你看下雪了吧，这个没有任何意义。先去祷告，即便立刻你没有看见结果，你要相信在你祷告的时候神就听了。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关于恒切祷告的其他的经文的教导啊。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五章啊，大家如果能翻过去啊，不能就看我的这个 PPT 啊，我在上面把经文打出来了。第五章的十六节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啊。注意，祷告在这里是主的旨意。主的旨意的意思就是，你常常会说，主啊，我想知道你的旨意，你能把你的旨意告诉我吗？我愿意顺服你。但是你发现呢，十六、十七、十八，我们经常是不做的，是吧？我们经常很愁苦。为什么愁苦呢？因为不信嘛。我们经常靠自己，因为是不信嘛。我不去祷告，那自然也不会凡事谢恩了。所以在这儿，神的旨意是你凡事去祷告，你不住的祷告。好，哥罗西书的四章二节，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注意，这些全都是书信啊，书信就意味着是圣灵感动当时的那位圣徒啊，那个作者把关于这个话题重要的教导给出来啊，所以你会发现劝勉里面啊，祷告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罗马书的十二章又是个劝勉啊，十二章的十二节，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所以不住的祷告，要恒切的祷告。神一直是把这当作一个命令来对待的啊，所以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这是保罗借着罗马书给基督徒的教导。好，我们来看整个故事的全部的内容啊，在路加福音十八章的二节，这不义的官是做了一件什么事呢？他某城里有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啊，这说明呢他是不义的啊。好，那我们先暂停在这里，我们稍微想一想。神为什么要用一个不义的官这么糟糕的形象来比喻一个听祷告的神的形象呢？大家觉不觉得这个很奇怪呢？是不是？那按道理，假设我要把我自己，大家不能理解，我要做个比喻让大家能理解，我一定是说一个很高大上的形象嘛，是不是？我是说一件好事，我说我有一个好的特点，我为什么要举一个那么糟糕的形象呢？也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大家想一想，神在圣经里讲比喻讲逻辑的时候，他都是举例子举到最极端，对吗？最极端的意思就是他连这件事情他都会做，更何况这件事情之上的其他所有事呢？有个我经常喜欢用的例子，就是神数你的头发，对不对？他说你的头发他都数过了，然后呢，这个时候你发现呢，你有身上的健康的疾病，可能是医生都觉得束手无策的，这时候你该怎么去求神呢？你该怎么求神？你说神呢，我读到了一节经文是你说的，你说我的头发你都数过了，现在我有比头发更重要的，你能不能帮我啊？你觉得神如果回答你，我只数你头发，我不帮你的癌症，你说连一个傻子都不会这样，更何况神呢？所以你坚决相信他一定会做。而且当他数你头发的时候，他是带着什么心来数的？他是带着爱来数的，是不是？你觉得我们在座的父母有哪一个爱孩子爱到一个地步去数你儿子女儿的头发的？你有没有数过？你没有数过，你的神数过你的， 所以你就知道他爱你的深，深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你难以想象。所以这个时候你到他面前去求你的癌症，你其他一切的痛苦，你还会担心吗？你就不会担心了。这边也是一样的道理。神举的例子是说，一个不义的官，如果一个不义的官在不情愿下都会因着恒切的祷告而应允，更何况公义的神在他的爱里岂不要快快的成就祷告吗？这是非常强大的逻辑啊，弟兄姊妹们。阿们。神是一个非常讲逻辑的神。我再读一遍，如果一个不义的官在不情愿下都会因着你恒切的烦他，恒切的缠磨他，他说就听了吧。那更何况公义的神，他如此的爱你，他肯为你舍命，你觉得他不愿意听你吗？这个逻辑也不通啊，对不对？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那寡妇的祈求，十八章的第三节。那城里有个寡妇啊，常到他那里去，他就是那个不义的官，说我有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啊。我用红字呢标常到他那里和伸冤两个部分啊。寡妇的诉求啊是非常合理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要伸冤。这说明一个道理啊，就是恒切的祷告他必然得应允的应许啊。这个应许它不适用于一种诉求，就是你在最终你去求。什么叫在最终啊？就是主啊，我赌博又输了钱，你能再给我一点吗？啊，我可以告诉你，你可以使劲求，你使劲求也没用，求不来的啊。为什么？因为求得来呢就不是好事了，有可能求得来这就不是神听允你的祷告了，这叫神任凭你了。大家明白这两个的差别吗？神正是因为爱，所以他不给你，不是吗？你儿子问你要钱去打游戏，你会给他吗？不给他是爱他还是不爱他？是爱他。神在这里也是一样。所以这个寡妇他说我要去伸冤呢、啊、伸冤就意味着他来到神面前，他带来的需要是合理的啊。什么叫做合理的需要？比方说呢，你说主啊，我现在我的亲人在国内病了，我没有办法去看顾他，主现在我需要你帮助，你在国内兴起能够看顾他的人来看顾他，你觉得神会听吗？神一定会听。阿们。因为这是你的需要嘛。那现在你自己人在国内，你的孩子在这儿，你说神啊，就在这一段时间里求你兴起人来看顾我的孩子，虽然时间很短，我也依然需要人来看顾他，因为我自己做不到。这是你的需要吗？是你的需要。神会听吗？神会听。所以在这里你会意识到，我们到神面前来其实都是我们真正的麻烦里那对的部分，对吗？大家能够分辨吗？我真正麻烦里有不对的部分的。比方说我赌博赌把钱全赌输了，我要更多的钱，这个部分是不对的。哪个部分是对的？我可以这么祷告，主啊，我怎么就长不长记性呢？你能不能就让我戒了，我下次再不赌了。但是我做不到，我这看见我就心痒，求你帮助我，哪怕使得我就去不了了，我也愿意。哎，不要以为这个事情是没发生过的。有一个弟兄，当他做完这个祷告以后，他那天又开车，他就怎么找不着那赌场，真找不着了。其实那赌场不难找，他就转了一圈又一圈就找不着了，他就找不着了，然后他就烦了，他就回家了，以后再没去过。他知道他控制不住，他车都开上了，他已经去了。这是这个地方非常文明的一个赌场啊，谁都知道啊，那就找不着了。所以我们要分清楚，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该怎么祷告。我们要去求那对的需要，圣洁的需要，我们本有这个需要，神自然就听允我们嘛，是不是？然后呢，寡妇就这么来的， 他说我要伸冤呢、啊，啊，为什么神设定的形象是个寡妇呢？因为在当时的环境里，她是很容易被欺负的，啊，因为家里没有劳动力，可能小孩还小，对吧？那最后呢，就是被人把这个钱财都骗了，把那地也给骗了，啊，所以他要去伸冤，啊，说不公平，啊，可能一共就问别人借了500块钱，最后这5亩地都没了。那这个不公平，他就找不义的官。所以这个第一，我们看见是不适用于罪中或肉体中的诉求。第二呢，寡妇常到不义的官处祈求，啊，所以常的意思就是他坚持祷告。坚持祷告的，为什么这个例子会对我们很大的鼓励啊？因为你在神面前祷告，祷告完，你会得着什么样的回应呢？可能是要再等等，可能是立刻听允，但是一定不会得着一种回应，就是什么？把你打出去。寡妇第一次去求的不义的官啊，很可能是被打出去的，是不是啊？啊，否则他就不叫不义的官了啊，否则就他叫正义的官了。他没有正面的回馈，他是有负面的回馈的。那寡妇她的回应是什么？打出去，我下次再来。反正我就是要到你这来，所以神用这个例子哈，其实是鼓励我们到他面前去，是带着一个什么样的心呢？就是连这个寡妇，她每次都被赶出去，她还来，那我们就因为一两次神要我们等一等，就灰心了吗？其实我们听一听要有点羞愧的哈。好，我们再往下看啊，下面一个呢叫免得来缠磨我啊，第四节，他多日不准，指这个官，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啊。这里有意思了，这个不义的官啊，他不惧怕神，他也不尊重世人，这说明他没有任何的敬畏感，这说明他当里面要做决定的时候，他只凭一样，就是自己的好恶，高兴不高兴啊，谁说我也不听。但是呢，你会发现神突出了一点是什么呢？就是烦扰缠磨，我用红字标出来的，免得他常来缠磨我。所以这里呢，就告诉我们有一种最低级的成就祈求的方式，最低级是什么？就是天天去烦他啊。对，你有没有注意到，就是你孩子有的时候会用这一招啊？对，然后他这招其实很灵的。他反正就是缠着你，他反正就是在你耳朵边上唠叨，他就一直说啊，一直说，你一定会听的，你一定会听的啊。你哪怕就是忍了半天，你到最后你也会被烦了，对。所以在这里回应祈求哈，不是因为良心发现，是因为什么？因为他不愿意对方再来烦他。所以神让我们看见啊，有一种最低级的回应方式，就是不要烦了。好，我们再往下看，神不是这样的啊。他说祷告需要忍耐等候啊，因为终究必得应允。我们看路加福音18章的第6节，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说的话。第7节，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啊，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这个不义之官所说的话什么？我也不敬畏别人，我也不敬畏神，我也不怕神，我也不敬畏人，反正我就听我自己的。但是呢，即便这样，我在太烦的时候，我也没办法，我就给他成就了吧。然后呢，这里就做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啊。他说，听着不义之官的话，即使不因为伸张公义，不义的官都回应了寡妇恒切的祷告。所以神在这里告诉我们，恒切本身就会有效果的，是吗？对不对？你不单单是因为祷告，你是因为恒切，它就有效果。好，然后神的选民啊和昼夜呼吁，就会使得这个恒切的基础上加上更多祷告得应允的保证来，对吧？不义的官给了我们设了一个祷告成就最低级的方式，就是恒切。然后呢，在这基础上，祷告本身的意义是什么？你去求一个公义的主，良善的主， 爱你为你死了，死在十字架上的主，给你许许多多应许的主，赐圣灵陪你一辈子的主，这些全是 bonus， 全是加给你的，全是赐给你的。所以神的选民啊，当他昼夜呼吁的时候，就意味着他的身份是选民，就意味着他本来跟神有联系的。我祷告，我是儿女，神是父亲，所以我本来就得到他的应许。再加上昼夜呼吁的意思，再加上恒切，那这祷告是更加有确据啊，更加有保证，神一定会得应允的。然后为他们是什么意思啊？这里我稍微解释一下。因为呢，神忍耐，他一开始不成就，他总是有原因的。他不是因为我自己的好恶啊，那你可以想想，不义的官为什么一开始不成就啊？因为我不喜欢，我不想听你。那为什么神也一开始不成就啊？一定不是因为不义的官的原因，那是因为什么？为他们。为他们的意思就是他要让更多的人能悔改得救，哎，是吗？对不对？我们就用寡妇的这个不义的官的这个例子哈，那我们想一想，这寡妇她有对头，对吗？这个对头就意味着是一个在最终需要悔改的人。好，神如果立刻给寡妇伸了冤，那这个对头很可能就要看见罪的后果了，对吗？那神忍耐等候，这个对头就在罪的后果里有悔改的机会了，对吗？没错吧？是不是这个道理？好，我想问大家哈，假设这个寡妇是你的亲人，比如是你姐姐，或者是你非常近的亲人，你可能会希望祷告求神什么？你赶紧给他伸冤。但如果这个对头是你儿子呢？你会求神什么？慢一点给寡妇伸冤，我儿子现在一时糊涂，他马上会醒过来的，不是吗？是不是啊？啊？大家想一想，在地上每一个都是神的孩子，他巴不得每一个都能醒过来。所以我们要知道，神忍耐等候是有原因的，是有原因的。就好比我们在座的有许许多多，家里只是你先信，你的配偶、你的家人都还没有信的。你要知道，你在家可就是在背十字架呀。你要忍耐等候，很多的时候，在这个过程里，你在做什么？你就在为你所爱的人能得救来争取时间呢，是不是？因为他需要很长的时间他才醒过来，因为他心里很刚硬，神都忍耐等候，更何况我们呢？我们哪里付了什么代价？一切的代价难道不是神在付吗？是不是？所以在这儿，神让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神不是无故无缘由的推迟一些祷告的应允啊。最后呢，纵然和终究这两个词在一起啊，就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神的作为一定会成就，但是时间表呢是在神的主权里。所以这是我们要对恒切祷告的认识。就他一定会看见的啊，你一定不要灰心。即便呢今天没有看见，多等一等，也许一个月，也许一年，甚至十年，你一定会看见啊，你曾经的祷告神应允的啊。那我就看见过十年前的祷告，十年后人信的，就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例子啊。所以神就让我看见我很羞愧，因为你可以想象，我的确没有为他祷告十年啊，但是神的确一直看顾了他十年，真的得救了，而且是要全家得救的。所以在这些事情上，神比我们想的要好得多得多啊。我们呢是因为没有信心，所以主最后的教导是什么呢？第十八章的八节，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注意， 快快的给他们伸冤的后面，他说：“然而，人子也就是耶稣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这个问题是挺扎心的哈。快快的意思就是主成就祷告的时间非常近了，所以这个呢会很鼓励我们还在等的一些圣徒们。你今天可能在为你的配偶得救祷告，我想告诉你呢，你比昨天更近了一天，快成就了，就快成就了。你可能在等你的疾病得医治，我想告诉你呢，你比昨天呢可能要近了一步了。所以你要记得，神他一定是听的，只是呢你在等的过程中需要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品德，所以用信德哈，这个属灵的品德就是信心。所以神用然而和遇得见要给我们一个挑战了，就说神要成就祷告的时候啊，就快成就的时候，其实人已经不再有忍耐等候的耐心了。所以我刚才举我自己的例子，我就是这样，对吧？十年前为这个肢体祷告的时候，当时还不信的啊，抵挡的很厉害啊，很厉害很厉害，所以祷告了很长一段时间，那就算了啊，因为事情也多嘛，你后面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嘛啊，我有很多理由啊。那服侍有很多啊，有更多的灵魂要救啊，对。等到成就的时候，神就用这个话，让我看见，其实是你都不信了，其实你早就没把这当回事了啊，你早就认为这个灵魂可能已经失丧了，其实神根本不是这么做的。所以信德的意思啊，就是忍耐等候里得着熬炼的，就是信心。所以人虽然会在环境里啊需要等一段时间，而这个环境呢，神是为了像这寡妇的对头啊，让他有机会能悔改而设置的。但是呢，对于像寡妇，对于我们这在忍耐里等神成就的人来说，我们得着了什么呢？我们得着了信心。所以你看，神让万事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对吗？对不对？神让万事互相效力，谁是爱神的？如果在这段等候的时间里，寡妇的对头他悔改了，他就得益了。如果在这段忍耐的时间里，寡妇他没有灰心，他就熬炼出更宝贵的信心了。然后谁是爱神，谁是不爱神的呢？如果在这段忍耐的时间里，寡妇的对头他更加的因此而放肆，他做更多的恶，那他就更惨了。因为神给他的光他拒绝，他后面的麻烦就会更大。然后呢，如寡妇在这段时间里他灰心了，他再也不求了，那他就看不见被成就的那一刻了。所以在这里，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会得着。那我想鼓励在座的每一个基督徒，你在忍耐等候里你要关注的是信心，尤其是当你里面要灰心的时候，你说哎呀，这个好像又不行了，又跟我想的不一样了啊！越是这个时候啊，越抬头看。好，我们最后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十章的十三节啊，《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我们祷告恒切的时候啊，有一个信心的源头。所以当你发现你没有办法坚持祷告的时候呢，你要回到一个源头里去，这个源头就是神的应许。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去读到圣经里能够鼓励你的那些应许的经文。我举了两个例子在这儿，第一个呢就是林前 十章的十三节，他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这个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们忍耐等候的时候，神并不是不管你，而是拖住你。我再说一遍，神不是不管你，而是拖住你。他怎么拖住你？让你不至于到一个承受不了的地步。大家想一想，如果这个寡妇他到一个承受不了的地步是什么？他干脆就来不了了，他不能再来祷告了，或者他已经快病死了， 神不是的。所以大家想一想，你的人生里，你在横切要祷告的那些事，有哪一件你到了一个地步，你已经无路可走了？其实没有，哎，神早就给你开了一条路，就是你至少在现在这个当口，你还是可以到他面前去求的，只是要多一点等的时间，又要再等一等。所以我们常常心里的烦恼是因为不能忍耐而来的，而不是祷告没成而来的，对吗？对不对？祷告成没成其实你是不知道的，你并没有看见结果，只是你想告诉神我忍不了了。好，我们再往下看，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我们看罗马书的第八章的25节、明前的10章13节告诉你神一定会托住你。罗马书的8章25到27节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当我们的灵软弱，就当我连祷告的力都没有的时候，神是怎么做的？罗马书8章25节，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对吧？这就是我们讲横切祷告的背景了。26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哎呀，这个应许实在太美了。我不知道大家反正在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什么感受，反正我自己读的时候，我觉得神实在太好了，因为他替我们全想到了。他想到呢，我在祷告没有得出路的时候呢，我可能会熬不下去，对吧？我熬不下去，我可能就没办法再祷告了。神说他，你一定让你熬得下去。然后你说我是熬得下去，但是我这个状态实在太软弱了，我真的是在熬，我熬了，连祷告都不敢祷告了，我都没有力量去求了。神说没关系，因为圣灵在你里面替你祷告。大家知道这个事情是真实的，每一个基督徒都会经历。就是当你在一些极大的苦难里你很可能就是只是躺在地上趴在地上，你其实啥也没说，因为你不知道说什么了，因为你没有力量说了。我可以告诉你，其实说了很多，因为圣灵在里面照着神的意思已经为你祷告了很多很多。所有这些其实都告诉我们一个事实，我们相信就好了。你从神那得的出人意料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所以你在地上趴一会儿，你肯定站起来可以唱歌了。有一个出人意料的平安，就是神听了祷告的证据。但你起来一看，可能发现环境没有变，但是什么变了？你变了。所以腓立比书的4章的这节经文很好的说明了我们在祷告之后的景况啊，是不是？从神而来出人意外的平安，一定会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好，那我们来看一个横切祷告的例子啊，因为这个话题很重要，所以我们今天用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啊。这个例子呢，就是大卫受逼迫时的祷告，这就是在信心里横切祷告最好的例子。这里呢，我举了几段经文啊，那全是在诗篇里。为什么？因为诗篇呢，大篇幅的其实都是大卫的祷告，对不对？诗篇就是祷告嘛。你有时候实在不会祷告，有个很好的方法，就读诗篇就好了。你读给神听，你把诗篇23篇读给他听，你越读平安越强，越读你越能站起来唱歌，因为你就在祷告了。好，诗篇34篇发生在什么时候啊？啊，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的34。诗篇的34。大家的圣经有没有小字啊？标题下面的小字。对。下面写什么？大卫在亚比米勒面前装疯，被他赶出去，就做这诗。好，我问你啊，如果你被别人 逼到要装疯，装完以后被赶出去，你还会写诗吗？诗是写不出来了哈，眼泪鼻涕是一把了哈，然后埋怨是一肚子了哈，抱怨是一肚子了。大卫在做什么？大卫在祷告。然后他这个诗里他怎么写的？诗篇34:8，他说什么？他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第9节，耶和华的圣名呢，你们当敬畏他，应敬畏他的一无所缺。问题是大卫装疯被赶出来，他真的一无所缺啊，他缺乏的很呢，不是吗？那时候才是大卫被逼迫的初年，刚刚开始的时候，他从十几岁被人满山追，追了十几年，一直追到30岁。我想问你啊，如果你10年都做这样的祷告，每次都是下一次是更大的难处，你敢说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吗？为什么大卫会这么想？因为他真明白神，神会听，神也会救他，他要的就是信就好了。好，我先多说几句啊，这个例子很有意思。因为大卫跑去亚比米勒那里啊，他是不对的。他错了，这件事情他是有责任的。就他之前并不是按照神信心的法则，他去守在犹大地，他跑到外邦地，他还撒谎，他杀了以后还搞得一帮挪伯的祭司全都被杀了。如果在人看来，你不就是应该进到这个苦难里去吗？大卫从来都不会因此就失了祷告的信心。大卫怎么做的？大卫照样求，大卫照样赞美神。阿们。所以在这儿，你会看见这背景，对吗？他没有任何的理由。我们再往下看，诗篇54，往后翻，全是大卫的啊。诗篇54。诗篇54。好，你们翻到的人继续看小字，所以小字就全是背景啊。这个小字在写什么？西弗人来对扫罗说，大卫岂不是在我们那里藏身吗？那时大卫坐着训诲师，交与灵长，用丝弦的乐器。好，西弗人啊，就是一帮犹大地的人，他们为了讨好当时的王扫罗王呢，他们把大卫藏身的地方呢去告密了。我想问你啊，你都被人追得满街跑，最后呢有人还把你藏的地方告密了，这时候你会祷告吗？你会继续相信他吗？好，在诗篇54篇的第7节，他说，他从一切的急难中把我救出来，我的眼睛也看见了我仇敌遭报。大卫是深知恒切祷告的意义的。我想告诉大家，这件事发生完以后，灾难还没结束呢，还没停。但是大卫并没有说我就不祷告了。你会看见神是怎么保守的，神既没有让大卫到不能承受下去的地步，那就是什么？被扫罗杀了，对不对？神也没有立刻让他所有苦难都不见了，是吗？对吗？啊，神也没有挪走环境，叫神也没有让他承受不了。哎呀，你说这日子真难熬啊。对，我们再往下看啊，诗篇的56篇，其实大卫就是我们自己，弟兄姊妹们。诗篇的56篇，再看小字啊，诗篇的56篇，这个小字是什么？非利士人在加特拿住大卫，那时他做这金狮，交与灵长，调用远方无声歌，后面是个乐曲的调。好，被抓了，你说这下真完了。然后呢，你看他是怎么写的，56篇的第4节，他说，我倚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倚靠神必不惧怕。注意下面一段，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 啊，五十六篇的十一节，我倚靠神，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弟兄姊妹们，为什么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现在明白了哈。大卫犯的错肯定比你大，是不是？他犯奸淫，他杀人，他撒谎，他肯定比你做的错事要大。他凭什么他是合神心意的呢？现在看见原因了吗？你被抓，你能说人能把我怎么样吗？啊，你可不可以被非利士人抓住了？你说人能把我怎么样呢？血气之辈可以怎么样呢？好，我们再往下看啊，再往下看，诗篇五十七下一篇啊，五十七篇的小字是什么？大卫逃避扫罗，藏在洞中。那时他坐着金狮，交与灵长，调用修药毁坏，一个意思啊。他被追到，都躲在洞里去了。好，然后呢，他怎么祷告的？五十七篇的第一节，神呐、啊，我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等到灾害过去，是不是信心呢？然后第七节。神呐、啊，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哎，这他可是在洞中啊，他躲在洞里。洞里他说什么？我要唱诗，我要歌颂。啊，我们继续往下看啊，诗篇的五十九篇，再翻两节下去，两章下去，五十九篇的小字是什么？扫罗打发人窥探大卫的房屋，要杀他。那时大卫坐着金狮，交与灵长，调用修药毁坏，又是一样的。然后呢，在五十九篇的第三节，他说：“因为他们埋伏要害我的命，有能力的人聚集来攻击我。耶和华，这不是因我的过犯，也不是因为我的罪愆。我虽然无过，他们预备整齐跑来攻击我，求你兴起鉴察，帮助我。” right？ 然后呢，你再看到五十九篇的。最后他说十七节，我的力量啊，我要歌颂你，因为神是我的高台，是赐恩于我的神。所有这些我们稍微读一下，我们就明白大卫他之所以成为神大能的器皿，是因为什么？信心呢、啊、没有别的秘诀。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要跟神去理论，我们很多时候要拿很多事情来讨论，就是我其实就想表达一点，我信不了，我信不了啊！我怎么讨论主？我为什么会到这个地步？主啊，我昨天被人追到洞里，今天又逼得装疯，为什么？我问为什么越多，我越想表达的就是我信不了啊！你在这里面读到任何大卫问为什么吗？啊，有吗？没有，他没有，他没有说，哎呀，我做错了什么吗？或者，哎呀，我这是不是你不爱我了？没有，你看见的都是他不断的来告诉神他的信心 ，right？ 好，我想问一下大家，因为是大卫嘛，我们在座很多熟悉大卫的，大卫哪来的这些信心呢？这个很有意思的，大卫这个时候年纪也不大，肯定比在座的大部分人也年轻啊。大卫的信心怎么来的？大家想一想，当他一个人跟着羊群碰到狮子和熊的时候，是谁在救他？是神。我们总是从小的恩典里慢慢把信心养大的，阿们。你在一个最小的时候，神总是让你看见一个小的熬炼，可能这次让你等了三天，下次让你等五天。你现在知道神的带领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我们才是他的工作，我们才是他要带领慢慢养大的那位最宝贵的。他要让我们的信心不断的长大，最后大到一个程度，最好是像大卫这样。所以大卫在小的时候，他一个人面对狼，面对狮子，面对熊的时候，是谁跟他在一起啊？神跟他在一起。 所以当他知道神能够胜过狮子和熊，神难道不能胜过这些非利士人吗？难道不能胜过扫罗王吗？所以我们做个总结，神既在极难中保守了大卫，没有立刻挪去逼迫的环境，但却造就了诗篇里大卫信心的见证。所以这两个都是真实的。哪两个？第一，神极难中他的确保守了大卫，第二，他也让大卫在信心里等了十多年。但是因此你就能看见大卫嘛，阿们。好，最后呢，我把关于圣经的祷告的教导啊全部列出来了啊。这里呢，我因为时间原因啊，我就不一一解释了，我给大家读一下啊。第一段呢是在路加福音的18章的1节到8节，这是在关于恒切祷告的教导。第二段呢是同样一章，18章的9节到14节，这里呢是关于祷告谦卑，谦卑祷告的教导。第三呢是其他新约经文的教导啊，我全部在这里列了啊。一个呢叫暗中的祷告，或者说不以重复化的祷告，或者说祷告的样板，这三个是放在一起的。这是另外一处集中讲祷告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6章5节到13节。那还有呢，在罗马书的8章的26节呢，是有圣灵帮助我们祷告的经文，我们刚才读到了。还有一个就是腓立比书的4章6节呢，有一个凡事祷告的这个命令啊，所以祷告是要凡事的，并不是你要去挑的。还有呢，以弗所书6章18节呢，是有叫随时多方祷告，就是你是时间是随时的，多方就是你不同的角度啊，你都去求他。然后呢，提摩太前书2章8节呢，祷告是随处祷告的，所以时间是随时，地方是随处。彼得前书4章7节和以弗所书6章18节呢，讲到是警醒的祷告，这就意味着呢，祷告是对着圣洁去的，对吗？不是我在最终我在捆绑里我眼瞎的时候啊，那要警醒的。所以你祷告是说，主啊，你带领我能够胜过这些肉体和罪的捆绑啊。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为万人祷告啊，就提摩太前书的2章1节啊，这个是对工人的要求啊。提摩太是工人啊，所以为万人祷告呢，是当你自己已经在神的带领下有足够的信心了以后，你可以用这个信心来为万民来求啊。下面呢就是为工人祷告了，希伯来书的13章18节和19节，这个是对会众讲的，就是你们要为做工的人祷告，因为他们是很容易受攻击的。还有呢，雅各书的5章的13节和14节，在苦难中祷告，就是你有极大的苦难和需要的时候，记得要祷告。最后呢，彼得前书的3章7节，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教导，叫没有阻碍的祷告。这个呢我让大家自己去读，很有意思。什么叫没有阻碍的祷告啊？你读一下你就明白了，就是你总是在神面前啊，要按照他的话去做，哪怕是一个小道，你去爱你的妻子，舍己的爱他，这么小的一个命令，也会使你的祷告没有阻碍。所以最后呢，我们总结一下啊，所有的这些其实神无非就是盼望我们重视这件事情啊，没有什么比祷告啊更能表现一个基督徒生命的。你看见他凡事祷告，恒切祷告啊，你看见他是一个祷告的勇士的时候，他一定是一个属神的人。我盼望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啊都能够成为祷告的勇士。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要感谢赞美您，我们都是不配的一群孩子，但是我们却因着耶稣所付的代价，能够来到您面前，来到那施恩宝座前，来祈求您的恩典。父啊，这本是您的命令啊，我们真的不配，但是呢，我们按照您的命令，按照您的应许来到您面前，只求您鼓励我们啊，带领我们，让我们有信心。也许需要等候一点时间啊，也许不是按照我们想的方式或时间来成就，但是求您使我们有平安，求您使我们借着这祷告能够有出神能够有出人意料从神而来的平安。 主啊，也求您使每一位今天来的听见这信息的朋友和弟兄姊妹都能够愿意来到您面前做那祷告的勇士，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